兄姐妹们，新朋友们，傍晚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请翻开新约第124页。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四节第下半节，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在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第十六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第25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 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读经到此。
谢谢上庭姐妹，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再次求你使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主要让你的真道可以传开，让我们听到的是你的话语，借着圣经的教导，借着圣灵的感动，主要让我们认识耶稣向我们显明的心意，让你的儿女因此能够得到鼓励，被激励，也让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从耶稣的口中，主啊，我们更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救主，你所差派来的圣灵是怎样的来提醒引导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在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刚才你看到耶稣在讲一段很长的话，对话。其实这段话呢，是耶稣在被这个抓拿之前呢，最后的一个晚餐，跟他的门徒一起吃晚餐的时候，最后的一个晚餐。耶稣已经知道他将要被抓了，可是他在被抓之前，他所顾虑的呢，就是这些门徒啊。他要这些门徒在他被抓了之后呢，信心能够坚定，他要在最后的时候教导他们怎么样的在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会面对困难，他们会被逼迫，有人要抓拿他们，那这些门徒甚至将要分散。那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很迫切，耶稣要教导他们来认识怎么样的来面对那个苦难。那可是耶稣怎么样的来教导他们面对苦难呢？上一次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然后他就花时间来提醒，叫这些门徒要有一个结果子的生命啊。可是到如果弟兄姐妹上次有来还记得，到结束的时候呢，他提到这个圣灵要降临在他们当中，可是就只是讲到这个圣灵来，没有真的是深入的说明啊，就又令人感觉到整个语气呢是悲观的。这个耶稣只是讲圣灵要来，好像圣灵会给你们一点的帮助，那是这样的一个语气和态度吗？我记得以前，现在就比较少了，不过可能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比较30多岁以上的弟兄姐妹呢，在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有到那种这个娱乐场玩那些电子的游戏啊，电子游戏很大个荧光幕的，放那个几角钱上去呢，就可以有太空战舰啊，你就可以打那个太空战舰。那种特别可能男孩子比较喜欢玩，女孩子就不是那么爱玩这种。那个太空战舰呢，你就发现如果你玩的话呢，那个周围的敌人呢，那战舰很多的，你就自己一辆小小辆的战舰呢，你的那个枪射出来的这个火箭呢啊，也那个威力不是很大的。然后你看到那些周围的这些战舰围攻你的时候呢，你还知道下一关你会面对那个超级大的一个战舰呢，哇，你打不死的啦，如果是凭你这两只小的枪呢，不可能摧毁那个大的战舰呢，除非在那个关键的时候呢，有一颗星星会经过啊，哦，你的战舰就碰摸到那个星星啊，你的那个 两支小枪的战舰突然间变成六支枪了，哇，那个火力就很猛了，你就知道那个大的那个战舰过来你也不用怕它。所以耶稣要告诉门徒的就是有点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面对很多周围的这个难题将要来临的时候呢，他们是有盼望，因为圣灵要给他们那种力量。可是在这个十六章他怎么解释这个圣灵的力量，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特别重要，因为今天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啊，相信耶稣，你看不到耶稣了，那可是耶稣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那这个圣灵在人的心里面会起多大的改变呢？为什么是让我们基督徒好像我们刚祷告说带来我们那种无比的平安和喜乐呢？这个圣灵是怎样的在人心里工作？那耶稣通过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话就告诉我们圣灵的三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方面，耶稣告诉我们呢，圣灵控诉人心，圣灵控诉人心。那耶稣在告诉门徒的时候提醒他们说，接下来呢你们会有逼迫。我们以前的经文就看到了，耶稣已经知道门徒忧愁了。那门徒忧愁的时候，那这边耶稣说没有人问我要到哪里去。那些 有读圣经读上面的就知道，其实不是啊，彼得和多马都有问过耶稣啊，你要往哪里去？怎么耶稣这里说没有人问我要往哪里去呢？是不是耶稣没有注意听啊门徒的问题？不是的，耶稣要讲的是什么呢？耶稣说我要往那个差我来的父那里去啊。门徒他们所注重的是耶稣不见了，耶稣不能在他们当中了，他们不是要真的知道耶稣往哪里去。可是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告诉我们他要回到那个差他来的父那里去，回到差他来的父那里。那对他们有什么益处呢？耶稣回到天上去跟天父同在，对门徒有什么益处呢？你记得门徒，如果我们知道的话，过去三年呢，他们都跟耶稣朝夕相处，有什么问题就问耶稣，耶稣一直引导他们，突然间师父不见了，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困惑。所以耶稣特别说我要走了，那对他们有什么益处呢？耶稣就告诉他们了，保惠师圣灵要来了。那这个保惠师，这个圣灵安慰者要来的时候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们以前在十四章那边看过了，对一个焦虑的人呢，他对前途感到焦虑不安的人，那这个圣灵的作用是什么呢？告诉他们神永远和你同在，神永远跟我们同在，神没有离弃我们，神没有忘记我们，虽然我们看不见耶稣，可是神永远跟我们同在，并且我们也会因为圣灵想起耶稣说过的话。基督徒有很多时候有这种经验，我们知道说这种经历，你在困惑当中你想起一句圣经的话，你想起耶稣的话来鼓励来安慰你，你在非常疲累的时候你说，哎呀，主耶稣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惧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你不要怕，只要信。我们会常常想起耶稣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而且耶稣也在之前的经文讲过，这个圣灵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来扭转人的心，让一个原本不认识耶稣原本抵挡神的人呢，他心里面软化下来，他愿意到神面前来。那这个就是圣灵要做的工作了。不过接下来在这一边呢，十六章的地方，当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八到十一节，我们就看耶稣现在来解释啊，这个圣灵是怎么样扭转人的心。但你说，哎呀，圣灵做见证让这些原本不要相信耶稣的人现在愿意相信耶稣，到底耶稣说的这个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做什么工作，怎么样扭转人的心呢？八到十一节告诉我们三方面，圣灵在人的心里面 叫人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是怎样的一种工作？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叫人自己责备自己。那我以前跟家人出国，在新加坡地方小了，你开车不用什么导航的那个系统，对不对？可是你到别的地方，到中国国内也好，到如果是欧洲到美国，都是需要导航系统。那最近七月的时候呢，因为以前出去外国用导航系统都是讲英文的，讲英语的啦。那这一次呢，七月的时候到国内去做探访的时候呢，因为弟兄的车上他有安装这个导航系统，第一次听到用华语讲话的导航系统，感觉不懂为什么很亲切。当然你们知道导航系统通常的声音是男孩子女孩子声音，女孩子的所以这个 女孩子的声音很亲切的。他 很多时候就是那个车一直走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请在一公里处拐左然后呢继续500米后请靠左，继续开下去呢100米后请靠左，然后就一直的这样跟你讲，一直跟你讲，到了这个路口了，如果你还不转左，还不你就继续走了对吗？你走了他就怎么样？请在200米后掉头你继续不掉头了，请掉头，你还不掉头呢，请掉头，请掉头，他就一直这样跟你讲。当然到了一个地步还不掉头，你硬硬啊就这样直走了，他就重设对吗？他就设另外一条路叫你走了，或者你太快了，他就您已超速时速100公里，您已超速，他就一直这样的告诉你，您已超速，他没有生气的，他就一直这样讲。哎呀，我希望说我们每个人的那个脾气啊都是这么好了。不过那个重点是什么呢？当耶稣说这个圣灵在人的心里叫人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就是良心的作用。门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导航系统，这个导航系统就是我们的良心。那我们有很多原因说耶稣是不存在的，哎呀，我们这个对错呢是看你怎么看的。人的心有很多原因拒绝耶稣，可是圣灵进入人的心里面，就开始启动那个导航系统，让你的良心自己责备自己。我们都知道自己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可能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可是你认识你的良心，你的良心知道你的人是怎么样。而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就告诉你，你已超速，请掉头，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提醒控诉我们的心。怎么控诉啊？三方面，耶稣说的第一方面，为罪自己责备自己，为罪啊。为什么呢？耶稣说因为他们不信我，因为他们不信我。耶稣来到世界上，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行的神迹都写明他就是那个神的儿子，没有人像他一样，没有人可以使死人从死里复活，没有人可以让一个瘸的人可以站起来，没有人可以让一个瞎眼的人可以重新看见这个圣经我们没有办法回去从约翰福音 一章开始讲起，可是那些读约翰福音的人，那些听过看过耶稣的人都知道，自己不信耶稣的时候，神的儿子，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罪，抵挡耶稣就是抵挡神。所以良心控诉自己，为什么拒绝他？第二方面，耶稣说不只为罪自己责备自己，还为义自己责备自己。什么义啊？耶稣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当耶稣往父那里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哎，你知道我们人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抹杀，我们来掩饰自己的罪。另外一个经常有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夸大我们的义。我们讲我们是好人，你知道吗？基本上是啦，我有一些缺点，可是我的人不错的。哎呀，你看那个人多么糟， 我比他好啊，我的义可以救得了我，不需要耶稣的。可是当耶稣离开的时候，耶稣上升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整个过程呢、啊，他走在这个加利利的路上，他被捕，他被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显明什么呢？显明我们每个人心里真的需要，真实的需要赎罪，救不了自己。我们人以为我们的好行为很好，我们的义其实救不了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的是神差派一个赎罪祭。虽然我们人心里面啊，华人的心里面也有这个赎罪的观念的，对吗？通过祭祀我们希望赎罪，通过积德行善我们希望补过，你看人的心里面知道，可是我们救不了自己。平心而论，我们知道我们救不了自己，我们需要的是神自己来拯救我们。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他升天的时候，就显明他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死啊，能够拯救人，因为他是来为人赎罪。第三方面呢，耶稣说这个圣灵的工作也是叫人为审判自己得罪自己，因为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讲的就是撒旦呢、啊。那撒旦受审判跟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关系呢？哇，很大的关系。因为还有另外一类人，第一类人当然是抹杀罪啦，我没有罪。第二类人呢，是以为他的义行很厉害，我的义救得了我自己。还有第三类，第三类的人是讲什么呢？我没办法改了，我在罪里面，我被罪捆绑，我没办法离开我犯罪的生活，我就是这样子活下去了。耶稣告诉你，圣灵告诉你，你的导航系统，你的良心啊，你可以改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撒旦不能够再把你辖制在罪中。只要你认识耶稣，只要你愿意到耶稣面前来，你没有理由活在罪中，你可以靠着耶稣得到自由。这就是福音啊。当圣灵进入人的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知道我们的义救不了自己，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着耶稣胜过魔鬼撒旦的权柄，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跟人分享福音，你的邻居，你的室友，你知道不是你的口才啊，是圣灵进入人的心，启动那个导航系统。要违背你的话很容易的，可是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啊，那个很难。哦，如果是在座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或者在思想福音的话，我们也可以自己思想这个问题的，不是我还是其他的基督徒讲的是什么，而是为什么我的心里面呢，总是有一个感觉告诉我，我做的不对，做的不好呢？那个良心的控诉从哪里来呢？感谢神，神把良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需要，而圣灵借着福音更光照我们，告诉我们那个道路，直到我们知道通过耶稣能够到神那里去。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圣灵控诉人心啊。第二个方面，圣灵荣耀基督。从十二节，十六章十二节开始，不只是圣灵唤起人的那个良心，而且也把人指向耶稣基督那里去。圣灵把人指向耶稣基督怎么样指啊？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个是真理的圣灵，我们已经读过了。十四章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的圣灵啊，是叫人想起真理吗？叫人想起耶稣的话吧，好像一个舞台，我们说一个成功的演出，对不对？有那个灯光师，那个灯光师呢，不是主角啊，灯光师是幕后后勤人员的嘛，他的工作是照着那个台上的主角，那个主角就是耶稣了。福音的主角是耶稣，圣灵让我们注意 这个耶稣，圣灵还引导我们十三节说，引导门徒明白一切的真理啊。哇，现在我们不只是有良心被唤起来了，我们有那个活导航啊，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来进入认识一切的真理，让我们了解真理，了解耶稣说什么呢？而且这个圣灵还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你看这个真理的圣灵来怎么样把我们指向耶稣呢？他唤起我们的心，告诉我们的需要，然后他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耶稣整个生平啊，他的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这将来升天，耶稣再来，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明白。对啊，这个有点抽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信耶稣的，在这个时候信耶稣，我们不了解我们蒙的恩典有多大的。你要回到使徒行传啊，你要回到使徒行传，看那些使徒们，这十一个听到耶稣的话，这些使徒们在短短几个月之内起了多大的改变，你就明白圣灵的那个功用。因为在使徒行传，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啊，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的身上，你记得发生什么事吗？彼得、约翰，这些是什么人呢？这些是渔夫来的，这些没什么受过教育的人呢，他们突然间站在这些百姓面前，在这些祭司长、文士，这些有学问的人面前，他们变成活串珠，记得吗？啊，这个彼得他突然间引用旧约，在那个五旬节的讲道啊，来证明，从旧约一直的引用，证明耶稣就是那个神所差派来的拯救者。以致那些祭司长、文士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认定，诶，彼得、约翰这些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老百姓来的，怎么现在变成活串珠啊？哇，还会引用圣经，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圣灵的能力就是在这里。他们自己说，认定这些人跟过耶稣，没有学问的人，现在出口成章了，哇，可以跟他们讲解耶稣就是那个救主，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引导人明白将来的事。而且我们也看到在路加福音这个使徒行传，路加继续的告诉我们，如果你读到第八章那边，说到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埃塞俄比亚太监，那个圣经告诉我们呢，他是埃塞俄比亚人，非洲人呢，他跑到耶路撒冷去要敬拜神，结果回家去了，在回家的路上，在车上拿着圣经读啊，他读哪一卷书啊？以赛亚书53章，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然后他就在那边读啊读啊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腓力就经过了，哎呀，这个有点奇怪啊，那个马车继续走，腓力在他的身边，换句话说腓力也跑得跟马车一样快啊，在他身边一边跑一边问他，哎，你读的东西你明白吗？那个太监说，没有人跟我讲，我怎么明白啊？他说，哎呀，这样我跟你讲了，无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是腓力突然间跳上车，还是车停了他才上去啊，我也不了解，总之那个太监讲的是什么呢？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啊，跟这里耶稣讲那个引导是一样的观念。埃塞俄比亚太监说，没有人引导我，我怎能明白呢？我来引导你。腓力说，我来引导你，因为圣灵指示我了，我已经明白圣经讲的真理了，都是在讲耶稣。果然呢，我们知道耶稣这个腓力呢，上了车呢，就跟彼得讲啊，哦，就从圣经讲起，这个旧约啊到新约都是在讲耶稣基督，神所应许的拯救者，荣耀基督，圣灵的工作，高举基督。我不知道在国内这个学校上课一般有多少个学生，那我跟一位传道人，他的孩子在国内上学嘛，然后说他的这个小朋友的班上有60个学生这么多，哇，差不多啊，60个学生，相当规模，相当大哈，而且很多班。那在新加坡呢，如果是比如一班上班，可能有40个小孩子。我的大女儿在学校里面呢，这个是纯女校， 那女校一般40个小孩子啊，也不小哦，这个每个学生家庭背景啊都不大一样，当然可能学习环境有点相似的地方，可是每个人的背景家世啊，对吗，父母亲经济情况文化程度全部都不大一样的。不过就这样子假设吧，假设有一天上课啊，这个老师进来，哎呀他偷懒了，他不要教课，他决定给每个学生，我们这里大概也有40个人左右，他就给每个学生一人一张纸，好不好，一人拿一张纸，然后说你现在写下一段话，你想写什么你就写什么，一人一张纸，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呢给你15-20分钟，写了这段话收起来，老师把每人40个小这个同学的纸收起来，编辑成一本小册子，有意义吗？我不知道这些女孩子她们会写什么，可能一个女生会说早餐吃了什么，另外一个女生在想起昨晚父母亲吵架吵什么，另外一个女生可能想起在巴士车上啊，这公交车上看见了什么，对吗？你都没有跟她讲那个作文的题目嘛，她怎么写呢？无论怎样，你把这40个纸张要编辑起来成为一本书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圣经也有差不多40位作者，40位，不过他们不是同班同学啊。圣经这本书40位作者不是同班同学啊，他们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相隔1500年左右，而且文化水平也不一样，有些是渔夫，有园丁啊，有一个是园丁，有一个是我们用今天的话是博士后的那个文凭，有一些是君王，有一些是祭司，有一些是牧羊人，也有打鱼的，而且不，大家都不是说华语的，有些是说希伯来话的，有些是讲希腊话的，有些是讲亚兰文的，而且他们没有见过面，不是每个人都见过面。那可是这40位作者在1500年的这个距离，不同的文化背景里面，各自写各自，没有人跟他们讲写什么主题啊，结果写了66卷书，有同样一个主题，怎么搞的？除非有一个编辑啊，我们说对吧，如果你跟那个学生们讲，哎呀我跟你们讲，今天呢我们写作文要讲你的愿望还是怎么样了啊，那40位小女生就可以写了是吗，编辑起来可能还像一本小册子哦，大家都讲自己的愿望嘛，有一个主题，那这跨越1500年的40位作者，谁做他们的编辑啊？圣灵，一个编辑在他们的心里面告诉他们，你写关于一个主角，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要怎么样拯救罪人，叫人靠着他与神和好，罪得赦免，这个就是你要写的主题了。于是那个园丁就开始在他的时代写这个主题，那个君王也在他的时代用他的教育程度写这个主题，那个渔夫也这么做，所以40个人写一个一致的一卷书，66卷编辑成一本书不难，因为有同样的一个编辑。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了这本书高举基督是这个原因啊，因为有圣灵引导我们，有圣灵光照，有圣灵启示，让我们好像新约的使徒们一样，了解这本书的时候就知道他高举耶稣基督。那如果是新朋友呢，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是奥秘，因为他让我们知道 背后有一个作者，一个编辑，圣灵的工作，高举基督。如果你单单看这本圣经的话，我们就有理由来相信耶稣了，他就是那个圣经背后的编辑，引导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你一直读圣经呢，有一个一直有背后有一个信息啊，你不认识耶稣啊，你要快来认识他，要相信他，因为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神预备给你的拯救者，预备给你的拯救者，快来相信他。这就是圣灵的第二个工作，第一个工作控诉人心，第二个工作高举基督。圣灵的第三个工作是什么呢？第三个工作，圣灵坚固信徒。圣灵坚固信徒，当我们来到十六节的时候呢，在这个十六章十六节，耶稣把这个讨论题目啊，跟门徒讨论的这个事项转移到这个时间的问题啊，时间的问题。耶稣特别讲，我等不多时你们不见我，等不多时你们又要见我。哎呀，让这些门徒有点弄傻了，他们都搞不清楚耶稣在讲什么呢，什么意思啊，他们一直在问。耶稣在二十节就开始说，就好像妇人怀孕生子一样。哎，妇人怀孕生子这个观念呢，当然这个由一个弟兄来讲就讲得不清楚了，不过基本观念大家都知道的。以前我的女儿刚生出来的时候啊，这个过程呢看起来很漫长，我还记得在那边等等喝咖啡，突然之间那个医生那个 护士就过来说，这个聂伟华先生，哦，是我是我，就拿着用手啊拿着他的脚，明白吗？是吊着的，说这是你的，我这样子说了啊，没搞错啊，那一幕我就觉得真的是我的吗？不过无论怎么样，突然之间整个过程呢，那个等候的过程变成很短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自己的孩子啊，妈妈还在病床里面呢。不过那个整个感受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耶稣很生动的说明，你们忧愁，你们接下来会忧愁的啊。耶稣不是说，哎呀，放心啦，不用怕的，一切都很好。不是，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了，你们会有患难的，可是这个忧愁是短暂的，就好像妇人生孩子这样，是短暂的，一下子就会过去了，取代的是一个将来会变成一个不能夺去的喜乐。那你如果记得刚才我们读以赛亚书，对不对？那圣经常常用这个妇人怀孕生子的观念呢，好像耶稣这样来带出，当救恩临到的时候啊，所带来的那个转变是这样子的一个转变。所以这不只是一个比方啊，而是告诉你耶稣来了，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我们进入新的一个时代啊，好像妇人生孩子之前跟生孩子之后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耶稣来了就是让我们进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是耶稣受难的时候，可是不久以后是喜乐，因为耶稣将要把圣灵赐下，不能夺去的一个喜乐。二十四节就说了，门徒可以因着圣灵的同在呢，奉主的名求告主，求告神，喜乐就满足了。换句话说，耶稣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相信他的人，我们今天借着圣灵祷告，可以得到神的赐给我们的喜乐。神应许赐给我们喜乐，那个方法是什么呢？借着祷告。那你觉得很忧愁吗？祷告神呢，神应许通过祷告呢，让你的喜乐可以满足啊，让你的喜乐可以满足。其实不只是让你的喜乐可以满足啊，耶稣还告诉门徒，在这一章里面，这个圣灵呢，不只是给你喜乐而已啊。这个圣灵托住你整个信仰，哇，怎么看得出呢？圣灵怎么托住我们整个信仰呢？从三十到三十二节这最后的一段话里面呢、啊， 门徒好像恍然大悟了，对不对？他说：“哇呀，我们终于知道你就是那个神所差来的了，我们现在相信你了。”那很好啊，相信了，门徒已经确定了，就说我们相信耶稣，那有什么不好呢？你读下面你就知道不好咯。原来他们讲相信耶稣，面对问题困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垮了，全部散了，不要相信耶稣了。那这就是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我们的信心，自己的信心是很肤浅的，只有圣灵托住我们，你的信仰才不至于摇动。所以耶稣在最后一节讲什么呢？我赐给你们平安了，只有我赐给你们的平安才能够保守你们，不是你们多么的相信我，因为你们再大的信心呢，也只不过是肤浅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圣灵托住的，是圣灵一再的引导的，在我们的背后默默的来运作着，默默的运作着。我是音乐盲啊，就是我不大认识这些什么古典音乐。我的女儿是弹钢琴的，这个小女儿才10岁，弹钢琴。那虽然是音乐盲啊，可是听久了，听他们弹这个西方的音乐了，久了都有一点造化了，是不是？啊，以前开始的时候被他笑，哎呀，你就是只会这个巴特的音乐啊，还是什么啊，哪个作曲家，别的你都不懂，每次猜都猜错，被他们笑。后来久了，有那么一次他开始弹一个音乐的时候呢，你们知道这个音乐有这个西方音乐有分不同的时代，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然后呢是进入这个古典的这个时代啊，不，巴赫的时代，然后古典的这个时代，不同的时期的音乐，然后现代的音乐嘛，那每一个时期音乐都不同的。那就有那么一次呢，我的这个满足感很大，因为他开始弹一个乐曲之后，我就说，哎，这个是古典时期的音乐。然后女儿说，哎，对了，哎，终于对了，没有错了，这次。然后说，我们就弹了，我怎么知道是古典时期的那个作品呢？我就跟他说，我感觉是这样啊，我感觉是古典时期的音乐。然后女儿说，哎呀，这个不是感觉的问题，因为古典时期的那种作曲的方式呢，有一个方式，比如说有一种简单的和谐方式啊，叫做阿尔贝提分解和谐的音乐 Albert T. Bass， 然后就是说他的那个左手弹的方式是有一个方式的啊，所以你听的那就是那个时期的音乐，所以是不是一个感觉，明白吗？是有原因的。那在背后呢，它衬托出那个时期的音乐。我们相信耶稣圣灵的工作呢，有时候看不见的，可是不是一个感觉啊，它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默默的来支撑着我们的信仰啊。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是每个信徒的一个特征呢。就像你听个音乐，它是哪一个时期的音乐？你看到一个基督徒呢，他有一个特征，不是他自己多么厉害，像使徒，对吗？哇，我信耶稣，那不是他的特征，因为他有时候会反悔的。他的特征是有圣灵在背后支撑着他的信仰，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最大的把握，最大的把握。你如果软弱跌倒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圣灵托住你，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他愿意扶持我们。甚至这边说什么呢？16章第33节那边讲，在世界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会得胜的，不是因为我们胜利，而是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你相信耶稣吗？那你可以放心，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你有苦难吗？你可以放心，因为主得胜了，我们靠着他可以得胜这个世界。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呢，哦， 那你就要来认识耶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胜不了世界啊。我们自己知道，哎呀，很多事情我应该做，我做不了，很多的遗憾，很多的后悔。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没办法胜过世界。可是耶稣胜了世界，他是我们真正的力量和帮助，在最大的苦难当中，他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圣灵的工作呢，他是很乐观的，他是很积极的，他要我们有把握，好像叫初期的门徒叫他们有把握一样。因为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工作，首先圣灵控诉人心啊，看来人的心是很刚硬的，可是我们有个良心，这个导航系统，圣灵就一直启动那个导航系统，告诉人你要掉头啊，你要回转到神面前，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没有理由不回到神面前。第二方面，圣灵高举基督，因为圣灵是圣经背后的那个编辑啊，他一直的光照，让人看到，无论圣经的作者还是我们今天读的人，耶稣就是神差来的那个拯救者，来到他的面前来相信他。奇妙的一卷书告诉我们，后面有一个奇妙的作者来到神面前领受神的救恩。第三，圣灵也坚固信徒，你要祷告，神借着祷告应许给你喜乐，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个圣灵不只给你喜乐，他托住你整个信仰，因为耶稣胜了世界，我们靠着他所差来的圣灵也可以胜过世界，患难、罪恶、忧愁、各样的难处主知道。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感谢你，你自己借着约翰福音来让我们认识圣灵何等奇妙的工作在我们人的心里面。主，求你帮助你的儿女靠着耶稣，我们有盼望，因为你已经胜了世界。也帮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的，也能够看到这奇妙的信息，就是因为有一位奇妙的真神差遣他的爱子，不单是他的爱子来成就宝贵的救恩，今天继续的应许有圣灵来住在凡是相信的人心里面，来指引他们，赐给他们信心，托住他们的生命，保守他们。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就让你的话住在我们的心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结束的诗歌，结束的诗歌410首，红色这本410。